青毛狮子。这天，三藏师徒来到一座庙前，看见天已经黑了，就在寺庙里住了下来。晚饭后，悟空他们都去睡觉了，只有三藏一个人留在禅堂里念经。到了半夜，突然刮起了一阵阴风，烛光一下亮一下暗，把个三藏吓得直发抖。过了一会儿，竟然打起瞌睡来。朦胧间，三藏突然听到有人叫他，抬头一看，看到门外有一个国王打扮的人，穿着一身水淋淋的衣服，眼泪汪汪的在叫他。三藏连忙吸了一口气，壮壮胆，问那个人找他有什么事。那个人回答说，他本是附近乌鸡国的国王，3年前国中闹旱灾，人民都快渴死了。突然来了一个神通广大的道士，念咒语求得雨水，救了乌鸡国人民的性命。他很感激这位道士，就和道士结拜成兄弟，两个人感情好得不得了。可是有一天，这位道士找他一起到花园里赏花，竟然趁他走到井边的时候，把他推落井中给淹死了。而道士呢，则摇身一变，变成他的模样，霸占了他的国家。那乌鸡国国王说完，泪流不止，并且从怀中拿出了一块玉佩，请求三藏帮他赶走道士妖怪。三藏哪有不答应的道理呀？可是，一觉醒来之后，他立刻叫醒了悟空，告诉了他这件事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悟空摇身一变，变成了一只兔子，引诱喜欢打猎的乌鸡国太子来到了庙里。三藏拿出了玉佩给这位太子看，并且告诉他现在的国王是个妖怪，要太子回去告诉王后。太子早就听说过三藏的大名，又看了玉佩，知道三藏是不会胡乱说话的，就请求三藏帮他报杀父之仇，三藏答应了。到了晚上，悟空拖着八戒来到了王宫花园，找寻乌鸡国国王的尸体，好当作证据。二人来到了井边，悟空也不说底下有国王的尸体，他指向八戒说井里头有宝贝，要八戒下去寻找。八戒一听有宝贝，衣服一脱就跳了下去。谁知道这井水又深又冷，八戒沉沉浮浮地来到了井龙王的水晶宫。龙王听虾兵说天蓬元帅来了，赶忙出门迎接，并且问八戒大驾光临有什么事。只见八戒东张西望，
听说你这里有一样宝贝，可不可以送给我呀？
龙王觉得很奇怪，就说，
我们这里没什么宝贝呀，是不是你听错了？
八戒以为龙王是舍不得宝贝，就死皮赖脸的一定要龙王拿出来。龙王为难地说，
宝贝呀，是真的没有，不过后面有一样东西，不知道算不算宝贝。
说完就带着八戒到后宫去了。原来这说的呀，竟是一具尸体。八戒看到气了个半死，说，
这具尸体算什么宝贝呀？
他正要找龙王算账，可是水晶宫和龙王突然都消失了。而悟空也在井边威胁八戒，要他背着国王的尸体才准他上来。八戒只得心不甘情不愿地背着尸体上去了。悟空和八戒回到庙里，八戒越想越不甘心，就像师父说悟空夸口可以不到地狱就能救得活乌鸡国国王。三藏以为是真的，就要悟空务必救活国王，否则他就要念紧箍咒了。悟空莫可奈何，想了好久才想到 太上老君有还魂丹，或许可以救得了国王。悟空翻起了筋斗云，上了兜率天宫，找到太上老君，要来了一颗还魂丹。他给国王喂下了这颗还魂丹，竟然真的救活了国王。于是三藏要国王换下了黄袍，打扮成了随从的模样。他带着国王和悟空三个人上王宫去见那个假国王。到了王宫，悟空故意的去骂那个假国王，惹得假国王生气，下令文武官员把悟空他们抓起来。只见悟空念了一声咒语，用手一指，把官员都用定身法定在了原地。假国王发现这悟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，吓得就逃跑了。不一会儿就被悟空追上打了起来。妖怪的武功当然不如悟空了，一面打一面溜回了王宫，变了一个假三藏，和真三藏站在了一起。悟空一下子看到两个师傅站在跟前，哪一个是真的，哪一个是假的呢？悟空看看这个要打，这个就大叫：“徒弟不要打，是我。”再看看那个要打，那个也大叫：“徒弟不要打，是我。”悟空正在左右为难，一向呆头呆脑的八戒突然变得机智了，他说：“
哥哥。我和悟净，一个人抓住一个师傅，要他们念紧箍咒，哪一个念出来，你的头疼，哪一个就是真的，哪一个念出来，你的头不疼，哪一个就是妖怪了。”
就这样，三藏开始念紧箍咒，他一念，这悟空的头就疼痛难忍。那个妖怪看三藏念念有词，也胡乱地念了起来，被八戒给发现了，住了一耙。悟空忍着头疼，和悟净也围了上去。三个和尚围着一个妖怪，打得天昏地暗。悟空正打算绕到妖怪的上空给他一棒，不料却听到有人大叫：“
孙悟空，慢点下手。”
悟空他们三个人抬头一看，原来是文殊菩萨驾着彩云来了，几个人连忙停了手。悟空上前问道：“
菩萨要到哪里去？”
文殊菩萨说：“
我是来替你捉妖的。”
说完，从袖子里拿出照妖镜，照住那妖怪，妖怪马上现出了原形。原来是文殊菩萨骑的青毛狮子。菩萨告诉他们，这只狮子会来这边当妖精，抢了王位，实在是因为乌鸡国的国王自己不好。因为3年前我经过乌鸡国，故意说了几句不顺耳的话，想要考验乌鸡国国王对和尚是不是礼敬。谁知道这乌鸡国国王竟然叫手下的人把我绑了，在水中浸了3天3夜。如来佛要惩罚乌鸡国国王，就借了我的青毛狮子假扮成道士，推国王到水里浸了3年。现在国王的处罚已经结束，我才来收回青毛狮子。说完，文殊菩萨驾着青毛狮子走了。三藏师徒协助乌鸡国国王重登王位以后，就继续他们取经的路程了。